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箴言第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那些作恶的人是在流自己的血，那些行不义的人是在害自己的性命。箴言所说的这个原则是否是绝对的呢？在现实生活里，只有很小部分的恶人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很多不义的人依然逍遥法外。我们环顾周围所看到的竟都是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个世界真的有公理吗？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箴言第一章第十八节所说的话呢？到底恶人是如何自流己血、自害己命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六讲，题目是《神公义的审判》。
让我们一起打开旧约的箴言，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第一章第十到十九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的第一章第十到第十九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人多去得财者之命。箴言的第一章第十节劝诫我们说，如果有恶人引诱你一同作恶，你不要跟从他们作恶。任何的恶事我们都不应该行。而第十一到十四节所说的是一些作恶的例子，比如说几个人结伴杀人、伤害人、抢夺他人的财物等等。恶事有很多的种类，杀人、绑架、抢劫只不过是众多恶事中的其中几种。今天我们所读的箴言告诉我们不可行恶，因为凡作恶的最终是自流己血、自害己命。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的是这样吗？作恶的人他们的结果真的是自流己血、自害己命吗？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的新闻，有三个中学生，他们绑架了自己学校的校长， 绑架之后就打电话给校长的妻子，向他勒索要钱。当他们拿了钱之后，他们就索性一不干二不休，把校长干脆就杀了。后来这三个年轻人被公安人员逮捕了。审讯完了之后，法庭就判了他们有期徒刑。当天的报纸报道了这个新闻的时候，报纸上还有一幅的图片，就是那位失去了丈夫的寡妇和她唯一的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当他们在法院里听完了这个宣判之后，他们都哭得死去活来。不错，绑架杀人的这三个十来岁的年轻人已经被抓了，他们也已经被判了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公道吗？将这三个年轻人关进监狱里几年，对这个死去的人有补与是吗？人已经死了，他的妻子已经永远失去了他的丈夫，女儿也永远没有了父亲。将这三个年轻人关进监狱里，对事情有帮助吗？他们被判刑，能否改变这个悲剧呢？当然，如果不逮捕他们，不将他们关进监狱里，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法律是否能够绝对的维持公道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箴言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话呢？第十八节说，这些恶人他们所干的恶事是为自流己血，是为了自害己命。我们如何才算是自流己血自害己命呢？难道被判坐牢就算是自流己血自害己命吗？这个死了的人又如何能够讨回一个公道呢？2002年的春天，德国发生了一个悲剧。在一个星期五早上11点钟左右，有一家中学正在进行学校大考。对德国的高中生来说，这次的考试是非常关键的，是他们进入大学的入学考试。有一位19岁的年轻人，从前是这家中学的学生，他在不久之前被学校开除了。据说原因是因为他常常不上学，经常逃学，经常向学校撒谎。他在家里伪造了一些文件去证明他有理由请假，后来被校方发现他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所以就被学校开除了。当他被开除之后，他不但中学不能够毕业，甚至连考进大学的机会也失去了。那个19岁的年轻人是一个中等家庭唯一的孩子，他非常喜欢收集各样的枪械。在一个星期五早上11点钟左右，他预备了100发的子弹，拿了一支长长的来福枪，一支手枪，回到学校，跑到最高的第四楼。当时有一位女老师迎面走来，他就把老师当场给打死了。跟着他又去了另外一间教室，他的目标全都是学校的老师。他在15到20分钟之内，他枪杀了14位老师，两个女学生。他在杀人的过程中，打扫卫生的工人就打电话报警，但是因为没说清楚事情有多严重，当两个警察来学校查案的时候，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两个警察中的一个也当场被他开枪打死了。最后总共有14个老师、两名女学生和一名警察被凶手开枪打死，凶徒还另外伤了16个人。最后终于有一名老师鼓起勇气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够了，把枪放下。他就把他的面罩脱了下来，说今天够了，跟着就自己跑到房间里用手枪自杀了。 这件凶案令到德国全国上下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德国人都在议论纷纷，他们心里想，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枪械的法律是这么的严谨，也会发生这种像在美国、英国所发生的悲剧呢？刚才我所提到的绑架校长的那三个年轻人已经绳之于法了，现在他们正在坐牢，这样子的判决是不能够解决那个寡妇和她女儿内心的创伤，也不能够使死去的人重新复活。现在这个19岁的男孩子杀了17个人之后，自己就吞枪自杀，他这样以自杀来结束一切，这算是公义吗？这是否是箴言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害人的最终是自害己命，流人血的最终是自流己血呢？难道这就是箴言第一章十八节的意思吗？当然不是。这样杀了17个人之后就自杀，其实是在逃避杀人的责任。箴言第一章十八节的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不是箴言的意思，那么什么是公义呢？我们在哪里才能够找到公义呢？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还记得在1996年3月份，在英国的苏格兰一个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惨剧。这个地方小到一个地步，除了英国人以外，我们外国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自从1996年3月份发生了这件悲剧之后，全世界都认识这个地方。在这个小地方里，有一个内心充满仇恨的中年男子，这个人又恨社会，又恨英女王，又恨全世界。他尝试申请成为童子军协会的主席，但是却被拒绝了。被拒绝几次之后，他就愤世嫉俗地拿了一把很长的步枪，去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小学，跟着走进了在小学旁边的一个幼儿园那里。他看见一群很可爱很天真的小孩子，他们大概是3岁6岁，有些是7岁8岁左右，一群群天真无邪的小孩，他们跟着他们的老师们在听课唱歌玩耍。这个中年男子跟着就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的杀害幼儿园里的小孩，他总共杀了16个不到8岁的小孩，还有一个女老师，另外还伤了10个，又另外伤了2个老师。最后在警察来到之前，他就用自己的手枪吞枪自杀了。难道这就是公理吗？箴言所说的凡作恶的是自流己血，就是这个意思吗？凡害无辜的人最终是自害己命，他们都会吞枪自杀，难道这就是箴言的意思吗？在1999年，在美国一个很小的镇叫哥伦拜的地方，有2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不高兴老师对待他们的方法，他们2个人就联手合作，拿了很多的枪械回到学校，在短时间内枪杀了12名同学，一名教师。但是这一次，他们在还没有来得及自杀之前，就被警方抓了。那么，这2个人岂不是没有自流己血、自害己命吗？很明显的，箴言所说的自流己血、自害己命，不是指自杀这么简单。自杀只不过是逃避刑罚的做法，箴言所说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地球上的恶事有各种各样，绑架不是唯一的一种恶事，枪杀无辜的人也绝对不是唯一的一种恶事。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从电视上、从报纸上，我们都能够看见在中东以巴的冲突一致的在恶化，形势一点都没有好转。如果你是一个关心世界动态的人，你从新闻报道里已经看到，不论是美国、联合国、欧洲联盟政府、阿拉伯国家集团的首脑，都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他们的冲突。以色列说他们是为了自卫，他们不能够容忍在自己的国土内有人用恐怖的方式杀害他们的百姓。但是巴勒斯坦人却说他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绝望的地步，他们是被欺压的一群，是没有盼望的一群。以色列有飞机、有坦克、有军队，他们手无寸铁，他们不用自杀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以色列人呢？近来那些采用自杀的方式来杀害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年龄从二十几岁降到十几岁，最年轻的一个才只有14岁。本来是男人参与的恐怖活动，最近有两个17岁和15岁的女孩子参加，他们都是来自中等家庭的。他们经过挑选，接受了特殊的培训之后，就参加了所谓的圣战活动。一方说是为了自卫而杀人，另外一方又宣称他们是出于绝望而要杀人。他们说，如果以色列肯给我们一个国土，让我们建立自己的国家，不要再欺负我们，我们就不会杀人。到底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呢？有谁能够主持公道呢？美国总统能够解决吗？这次以色列的总理已经明明地告诉美国总统，你不能够告诉我们当干什么，你说你的，我们的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政策。联合国的秘书长能够解决问题吗？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谁对谁错也弄不清楚，这个地球上还有可能有公理吗？刚才那些枪杀无辜的人，谁对谁错是很清晰的，你不需要法庭去审判都知道谁对谁错。但是以巴的冲突，谁对谁错呢？如果要追究责任，谁应该负责呢？这个世界这样弄下去会有结果吗？箴言有一处说道，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在双方的摩擦和冲突总的时候，都觉得并且绝对真诚地相信我是对的，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错的是对方。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很多的矛盾多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上班的地方也是这样，在家庭里也是这样，在朋友相处之间也是这样，甚至在教会里面的关系也是这样。没有人会愿意认错，没有人肯主动的去检讨自己。圣经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圣经的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啊！很多的事情，法庭也没有办法做出公正的裁判。面对很多是是非非的事情，我们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难分难解的事，也不单发生在中东，在教会的内部也同样有发生的。美国某一位神父根据某些人的投诉，说他几十年来在不同的教会里暗地里利用小孩子的无知性侵犯他们。很多美国人就向天主教会兴师问罪，质问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商讨之后，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宗终于就美国某些神父牵涉性侵犯儿童这段的丑闻发表了第一段的声明。 教宗终于把22位红衣主教召回梵蒂冈见他们，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等候，观看教宗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判。后来教宗就发表了他的声明，他说这样侵犯儿童的罪是使人惊骇的罪。教宗说这种惊人的罪恶是不容发生在教会里的。他吩咐22个红衣主教回去美国，好好的处理那些犯罪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绳之于法，不管是任何神职人员，这样的人根本不应该在教会里服侍神。有人写了一篇的文章，表示欢迎教宗这样的立场。他们觉得这样的立场比没有任何的行动来得更好。有这样的表态，好过把丑闻一个不经心的推到一旁。这样去处理罪，对教会的声誉是很不利的。但是对于那些多次在6岁、8岁、12岁的时候被一个他们所信任的神父去侮辱他们纯洁的心灵的孩童，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已经是30几岁，有些是20几岁，有些已经是40几岁，对他们的心灵上的伤害，这样的声明是无补于事的。但是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决定，比起没有任何的行动，是来得明智。这样想下去，我们可以想到，在主的教会里面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谁是谁非，我们可以有终极的公正裁决吗？伤人害人的，可以就这样轻轻松松的了事吗？我不是指一些什么很大的问题。在教会中，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有误解，有伤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很普遍的反应就是，我要还一点颜色给对方知道，既然他伤害了我的感情，我要从我的态度上，我的语气上，给他知道我对他很不高兴，或者我用我的言语还以颜色，结果我们就以恶报恶。是是非非就这样的充满了神的家。箴言第一章18节很肯定地告诉我们，凡是作恶的最终都是自流己血，凡是害人的最终是自害己命。你相信吗？或者很多人会说，圣经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们用不着这么紧张去看它。你看拿现实跟圣经比较，很多圣经的话在现实中根本是行不通的，根本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来。所以箴言说是这样说，但是我们所认识的人生根本就没有任何公理可言。每一个人应该尽力地保护自己，人如果不为自己，谁为自己呢？天诛地灭啊！我们必须要尽力地保护自己，我们必须要以恶报恶。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凡作恶的最终是自流己血，自害己命。圣经这么说背后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神作为这个天地的创造者，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神要照每一个人所行的去报应他们。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个贯彻的一个不变的定律。让我们翻到启示录22章第10到13节。启示录22章第10到13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为义的叫他人就为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全人类，作为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初，也是终，他亲手设计这个宇宙，他亲自开始了人类的历史。有开始，他也一定会负责人类历史的终结。在人类开始之后，过程中所发生的是是非非，特别是恶人所行的每一件大小的恶事，作为神，作为宇宙的审判官，将会有一天，他要为人类的历史做一个总结。他要照每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去报应他。地上的法律所执行不到的公正，神一定会自己亲自来执行公义。因此，在第十节，主耶稣说到，日期近了。这个日期是指什么呢？这个日期是指神审判人类的日子的到来。耶稣再来审判这个地球的那一天近了，让那些做不义的继续不义，让那些行公义的继续坚持公义。主快来了。同样类似的经文多得很，让我们翻到诗篇62章第十一和十二节。诗篇62章十一和十二节是这样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让我们也翻到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第九到第十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和第十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同样的，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主耶稣亲口是这么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教导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箴言的背景。为什么凡是作恶的，凡是行不义的，最终他们会自害己命，自流己血呢？因为作恶的，行不义的，即使法律出了漏洞，他逃过了法律的制裁，但是那一位将要审判世界的耶稣是绝对不会让他溜走的。不但如此，神的审判不但临到个人，而且是有先后的次序。你猜是什么样的人会先接受神的审判呢？先接受神的审判的就是那些与神立约的神的百姓，就是神的选民，然后才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比如说，如果一个犹太人或者是一个参加了犹太教的人，那么身为在与神所立的旧约之下的选民，犹太教的人会首先接受审判，然后才是教外的人。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十二节。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怒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大家是否留意到，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强调，神必定会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告诉我们，神是不会偏待人的。而同时间，保罗也向我们指出，神的审判是有次序的。所以这里说到，神的审判首先会临到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谁是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呢？就是指在犹太教里的每一个人。如果他们懂得旧约的律法，但是却去犯罪作恶，那么他们必定要灭亡。神审判那些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的标准是按照旧约圣经的要求，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标准。那些作恶的必然会自害己命，自流己血，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当神的审判临到你、临到我、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时，这个真理必然会被体现出来，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是有先后次序的，正如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所看到的。在新约圣经的另外一处，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和十八节是这么说的：因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两节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将要临到全人类的审判，将会先从神的家起手。神要先审判犹太人，神也要先审判教会里的人，因为我们自称自己是信耶稣的人，是神的选民。不管你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凡自称是信耶稣的、属于基督耶稣教会的、与神立了新约的神的选民，神的审判会先临到我们身上，然后才临到教外的人的身上。那我们再翻到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哥林多前书11:28-32是谈到教会的圣餐。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参加圣餐是需要先预备自己。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做了恶，私底下犯了罪，你不告诉你教会的领导，你也不悔改，然后你可以静悄悄地继续领受主的圣餐。你这样做可能已经有一年，有三年，甚至有十年，你庆幸牧师没有发觉你的问题。你这样暗地里犯罪，还敢来领受圣餐，你其实是为自己继续神的愤怒。如果在你有生之年，你做了恶却不肯悔改，但是还坚持要继续的领主的圣餐，你可能因着这样生病了，软弱了，甚至死了。这是神对你的爱心，他是用病和患难来惩罚你，警告你。为什么呢？如果在你有生之年不劝你悔改，恐怕当主耶稣要来审判全人类的时候，你作为在新约之下神的儿女，也要一同接受审判。所以基督徒在有生之年因为犯罪受神的管教是一件好事，但是更好的当然是我们不需要被神管教。我们自己犯了罪，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为什么我们不省察自己，便一次又一次的领受主的圣餐呢？难道你和我不相信圣经的话吗？你不害怕有一天神会按照你所行的恶来报应你吗？让我告诉你，我当了牧师这么多年，几乎在每一个教会里，不管是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基督教，在每一个教堂里面都有很多作恶的、彼此伤害的、不悔改的，他们还继续的领受主的圣餐。这样的人多得很，你以为神是傻瓜看不见吗？其实真正的傻瓜是你自己，不是神。正因为如此，保罗在罗马书14:10-12是这样的来提醒我们。他在罗马书14:10-12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请大家留意，保罗在这里是针对基督徒说的。保罗说，我们基督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将自己的事显明，神将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报应我们。今天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从旧约谈到新约，就是为了解释这个基本的道理。你觉得我有必要这样解释吗？当然是有这个需要，因为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经过了2000年，直到今天。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是不相信我们得救之后还会接受神的审判的。他们认为审判只不过是神对教会的警告，神是不会审判教会的。基督徒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永远不会被定罪的。今天的教会的状况真的是可怜得很，我们都陷在自欺又欺人。刚才我说到，审判是先从神的选民开始，神会先审判犹太教的人，跟着在清理教会内部的基督徒，然后在耶稣来之前的一段时间，圣经的启示录告诉我们，神为世界上的恶人所预备的灾祸是极其恐怖的。让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 第六章十二到十七节。启示录第六章十二到十七节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神为了这个地球上的恶人所预备的灾难是非常可怕的。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和法官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天我们的神，就是你的神、我的神，他自己会处理这一切。神答应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他特别的是答应了你，他答应全地球的每一个人，他必然会按照一个人一生所行的大小的事，或是善的，做得好的，或是恶的，做得不好的，去报应你。他答应的，他一定会做。公理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神的手里。我今天的讲道信息就要结束了。当我们明白了圣经的关于报应的道理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时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喊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耻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节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箴言的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智慧是在劝诫我们，要我们悔改。而第二个部分，智慧就是在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听从他的劝诫，如果我们不肯领受责备，如果我们不肯悔改，当灾难临到的那一天，我们将不会得到帮助，我们将不会得到拯救。上一次我已经告诉大家， 箴言里头所说到的智慧，其实就是神自己。如果你不明白，神必定会审判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很难明白为什么在箴言第一章最后的一个部分，这里说到的智慧就是神他自己，会这么的绝情，这么的无情，即使有人呼求他，请求他拯救，他却不肯去帮助这个人。你明白为什么吗？因为箴言第一章最后一个部分，这里所指的是最后的大审判，机会已经过去了。所以神在这里以智慧自称，来警告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必须谨记住，神必定会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你今天就必须要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到那一天，你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今天的信息就在这里结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六讲，题目是《神公义的审判》。让我们紧紧地记住箴言的劝诫，我们要常常敬畏神，不可偏离他的训诲和法则，因为一切行不义的和作恶的人，神必然要审判他们。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七讲。